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我们彼此问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正在查考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我们已经查到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那别加摩教会呢，是一个腐败的教会。那在历史上来讲呢，那就是当这个教会开始建立之后，然后呢受到逼害，但是后来呢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呢，他接纳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变成国教，那所教会演变的一种情形，所以他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呢这个政教一结合的时候，彼此利用，就使得教会啊开始腐败了。那当然这启示录七个教会除了是讲历史上的七个教会的过程，也是讲呢我们现在每个教会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别加摩教会呢，主耶稣特别在第二章第十七节跟他们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上回已经讲到这个隐藏的玛拿，而提到玛拿，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特别从天上每天降给他们旷野的食物。但是他们要离开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呢，这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要保留一罐玛拿，放在这个约柜中，要带到迦南美地，然后呢这成为一个永远的让以色列人的一个纪念，直到他们整个出埃及经过旷野是靠神的供养。那隐藏的玛拿就是指放在这一个圣殿里的约柜里的这一个金罐子里的玛拿。那玛拿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就很清楚了，他说我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的祖先吃了玛拿还是死了，但是如果你们能够把我成为生命的粮接受的话，你们就永远活着。好，那这个隐藏的玛拿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但是隐藏的玛拿呢也让我们想起迦南的光景啊，因为隐藏的玛拿是放在哪里呢？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以后，把这一个约柜啊设立在迦南美地，然后呢玛拿是放在迦南地。那所以到迦南地的时候就知道旷野已经过去了。旷野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吃的是玛拿。那这个以属灵的光景来讲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经过旷野。旷野就是一个操练，旷野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对付。那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在旷野所吃的玛拿，那个是让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个被对付的经历，一个成长的经历。但是呢这个隐藏的玛拿呢却是把它从旷野进入到迦南美地的。好，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这一点呢说如果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那这个我们就开始思想哈，我们在世算是旷野了，那将来我们到天上那个呢等 等于是进入迦南美地。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今生和来世这种密切的关系。讲这一段呢，求主开你的心窍。马拿是在旷野吃的，耶稣基督他预表，那就是代表他，所以马拿我们基督徒是在世界上得着主耶稣的种种的经历。但是我们得胜的话，我们会在永恒里，在天上，在迦南美地，我们要得那隐藏的马拿。所以这一段呢就比较深了，我们今生的种种跟永世的种种，这个关系是分不开的，而且这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进到迦南了，特别是经过约旦河，旷野就过去了。有一天我们要经过生命的约旦河，我们进到基督的面前，世界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对于耶稣的经历，我们在世界所吃的玛纳，在永恒中上帝说要赐给我们那个隐藏的玛纳，那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有属灵的经历啊，进到永恒里面，那到底两者之间有没有连贯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见都是玛纳，那就表示有连贯的关系，一个是旷野的玛纳，一个是永恒的玛纳。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非常非常的美好，那我们在今世呢有我们今世的责任，我们今世的种种会影响我们在永恒中的一切。上帝呢会照着我们在今世所做的来审判我们。我们基督徒今世的你到底是忠仆还是恶仆，在永恒中，在国度里面，你会得奖赏或是受刑罚。一再的重复，这个刑罚不是灭亡，这个刑罚不是失去救恩，这个刑罚就是我们不当忠仆当恶仆必须要接受的刑罚。当然这个刑罚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管教，也要我们对自己今生的行为要付代价，所以基督徒不能随便当。所以我们基督徒今生的行为，今生的一切关系，就是影响我们在永世里面。如果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伟大的，神的救赎是永远的，神的救赎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恩典。但是我们当了基督徒就不能停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必定不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虽然已经出了埃及跟随了上帝，但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埋怨，不断的做出一些令上帝伤心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别迦摩教会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呢把绊脚石啊放在他们中间，叫他们吃祭偶像的物，而且行奸淫的事情。而且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悔改，否则的话耶稣就叫我临到你那里，我用我口中的剑要击杀他们。但是如果我们做得胜者呢，那就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得胜者耶稣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隐藏的玛纳，耶稣基督是那隐藏的玛纳。当我们将来在天上， 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除了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在箴言十七章十七节那里讲到，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间我们得到了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弟兄，主耶稣这一位弟兄是何等的可爱。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好，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长子啊，我们是众子，耶稣是大哥啊，但是更进一步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耶稣在永恒中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是我们的朋友，荣耀的主成为我们的朋友。朋友之间呢比弟兄啊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呢就是不讲辈分了，弟兄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朋友嘛那就不讲辈分了。朋友是心意，是情意，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肯得胜，在永恒中耶稣呢他将他自己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要赐给我们。玛拿就是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得饱足的，那将来在天上耶稣是我们隐藏的玛拿，那是何等的饱足，何等的饱足。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常常亲近耶稣，我们要真是很深的尝到玛拿的滋味，尝到耶稣同在的滋味，那是何等的美。我们知道玛拿呀在圣经有两个形容，像我们没有吃过对不对，那等于我们对玛拿没有真实的经历，唯独经过旷野的人他们是吃过玛拿的，他们才知道那个玛拿的滋味。那主把玛拿的味道告诉我们，民数记十一章八节说玛拿的滋味好像新油，那好像新油，新的油，那这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了。那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又告诉我们，它的滋味呢如同掺蜜的薄饼。好，这讲到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那个薄饼啊，主耶稣我们掰饼说这是他的身体，而且又掺了蜜的薄饼。注意哈，掺了蜜，如果你只吃蜜的话呢，因为蜜太齁嗓子，吃多了会作呕，蜜呢是掺进去吃的。所以当我们尝到玛拿的时候，有新油的滋味，也有呢那种甜美的滋味，是永远的滋润，又是永远的新鲜。所以要知道这个滋味，你得自己吃。所以你在世的时候，若不常常跟耶稣啊，耶稣是我们的在世的玛拿，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没有深入的体会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在永恒里面，他是那隐藏的玛拿，他是我们那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你在世对耶稣都体会的不是那么甜蜜，不是那么新鲜，那你想你在永恒里面你的结局是什么？神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在世的时候是我们尝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尝到主耶稣同在的滋味，尝到主耶稣的美好，尝到主耶稣的一切。那在永恒中我们是新妇，耶稣是新郎，那种爱慕，那种像甜蜜的夫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个朋友那种亲密，那种公义啊， 那种的义气，那是人间呢，除非你好好体验，你在世上的时候就体验你跟耶稣的关系，否则在永恒中呢，你很难呢再有新的进步，因为我们在世的一切就是为在永恒中预备，所以在世的一切跟永恒有关系。如果在世不努力，在永恒里呢？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们借着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对得胜的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个就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主，我们要有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个人要仰望主，要觉得主耶稣是非常的稀奇，非常的奇妙，我们要爱慕主，我们要宝贵主，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将来在天上，当我们再得到隐藏的玛拿的时候，那所得着的那种美好，何止千万倍于我们在世上对耶稣的体验。只要你能对耶稣有那么一点体验，有耶稣摸着你，耶稣的爱触及到你，你跟耶稣的那种亲密，你就会珍惜，我必定要当一个得胜者，将来在天上那个美好是永永远远的。好，这一个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对他讲，得胜的不但要赐他隐藏的玛拿，还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所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要赐给他一块白石，好，隐藏的玛拿和白石都是讲到个人一种极个人一种秘密的经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经历是个人的，而且是一个隐秘的。不过呢，隐藏的玛拿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爱慕主，去喜悦主。那白石呢，却是讲到主怎么喜悦我们。在当时啊，就是在新约社会那个时代啊，人民呢，他们是有选举的，那他们把自己要选的人呢，就写在一块小白石头上，然后就投在一个瓮里啊，就是一个小缸里面啊，这是当日的这个选举法，就像我们今天投票，我们是写在纸上嘛啊，然后我们投到这个投票箱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把你要选的这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块小白石头上，然后丢在这个瓮里那个缸里面，然后最后呢从里面来算啊，好看谁当选。那照样主耶稣他所爱的信徒，主就会把你的名字写在白石上面，主耶稣选你，主耶稣就等于在选票上选你，把你的名字写在白石上面。所以这个白石就是讲到主他对我们的爱，他特别爱这个基督徒，所以特别的选他。得胜的主耶稣要在白石上写上你的名，这就是选你。所以呢，这一个隐藏的玛拿跟白石它是有连带关系的，是不能分开的。隐藏的玛拿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喜悦基督，好，那白石也讲到基督喜悦我们，而且是有根据的，是写在白石上面的。那白石上面所写的名字，我们注意是一个新名，新的名字，而且说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这是个秘密。 投票一定是不记名，是非常严格的秘密，你投谁那亮票就不可以了，对不对？那只有两个人知道，第一个就是主，第二个就是你。所以呢，主有没有选你，别人没有办法从这个中间有任何插手的地方。这是主耶稣他自己对于他忠心的基督徒的一个个人的秘密。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得胜者个人之间的一个秘密，是外人不能过问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圣洁的私情，是爱慕主的人所独独能领受的，是外人不能染指的，也是不能明白的。所以说，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得胜者要得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赏赐。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尝过隐藏玛拿的滋味，我们就会多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多明白主的心意，主呢就会把我们写在白石上面。所以得胜者是一个诚心爱主的人，无论在这个末世，无论在教会里面受到什么样的敌对，什么样的反对，什么样的引诱，但是都是向主忠心的人。我们想不想得着主跟我们之间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关系呢？这个白石的关系。而且你想不想得到一个新名，一个秘密的名字呢？名字绝对有意思的啊！圣经中呢，每用到一个名字，都是讲到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人的特点。连耶稣的名字也很清楚，耶稣就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那所以，每一个得胜的人，主耶稣都给你一个新名，就像国王给得胜的将军、得胜的臣宰，给他一个新的名号，赐下新名。主耶稣把西门呢赐了一个新名，西门的新名叫什么？叫彼得。那雅各跟约翰呢，叫曼尼奇。那把约瑟呢，就是在使徒时代就叫巴拿巴。那巴拿巴就是作为安慰人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你是得胜者的话，主耶稣会给你起一个新名，而是在主耶稣的眼光中看看你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长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你有什么事是为主耶稣所注意的，所喜悦的？我们在世上为主受苦，我们怎么在世上的旷野侍奉他？其实主耶稣都是非常注意的。他如果喜悦的话，他必定给我们一个新名。那这里所说的新名，就是表明基督怎样称赞你，怎样赞许你。所以新名是主耶稣对你的评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永恒里面，我们看见你愿不愿意主耶稣给你一个新名。而且我们在旧约的雅歌里面，我们看见那一个新郎跟新妇的爱情，新郎他怎么羡慕这个新妇身上所有的美丽，照样在永恒里面，你跟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秘密的关系， 是除了你可以领受以外，没有别人可以认识的。所以讲到这里，不晓得你心里的火，对于主的侍奉的这种火热，对于主爱情的火热，有没有被挑旺起来？心明，这是何等可贵的！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要得那隐藏的玛纳，就是跟耶稣在一起那种亲密的关系，同时呢，我们更要得一个心明，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这种深切的关系呢，在天上是极特别的，而且也是极单独的。这个我们在人间很难思想了。我们跟父啊，上帝是父，父有很多儿女，我们可以思想。上帝也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主人有很多的仆人，我们也可以思想。但是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新郎只有一个心腹，但是我们是众教会啊，但就是我们几个人。那朋友呢？虽然说朋友满天下，但是真正的朋友就是两个人心贴心的。所以这个你用信心去接受，这是一个极奇妙的事情。所以如果讲到这里，我们应该不应该好好的在这个世上，我们追求主的喜悦，我们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你到底是爱主还是爱世界？有人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爱世界70%，我爱主30%。到我现在，我进步了，我爱主70%，爱世界30%，啊，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世界跟主呢，你是要100%的爱主，不要爱世界，100%的，你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马门呢。马门就像世界的这个生活上的神呢，为了生活上，你还是为了真实跟上帝的关系。好，解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把别加摩教会解完了。那在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但是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啊，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登基以后，他就接受了基督教为他国家所承认的宗教。当然他的动机是为了政治啊，这样子才能好统一，而且他也看见基督徒呢这种忠实的这种心智。所以在历史上呢，我们知道是要等他好像是快死的时候他才受的洗礼。好，不管怎么样，当基督教变成国教了，这一下子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大家不是为了真实的信仰，是为了在政治上得好处，所以教会变成一个呢败坏的教会，但是又有国家的保护，有皇帝的支持。好了，所以就出了大的问题。再往下呢，就进到推拉教会了。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讲。